1月30日，冬天的植物。风吹过曼陀罗地上方那座高耸断崖上的树木，一阵阵呼啸而来。前几天的强风是从北方吹来的，但今天刮的则是南风。在那座断崖的屏障下，曼陀罗地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只是偶尔有几阵气流和劲风吹来罢了。风向改变后，气温也略微回升了，此刻只有零下两三度，暖和的足以让我穿着冬衣在地上坐一个小时以上。我的肌肤已经不再被那逼人的寒气冻得生疼，此刻我的身躯沐浴在和煦的空气中，感觉愉悦而安详。我看到一群鸟飞过林地，似乎在欢庆它们脱离了严冬死神的魔掌。这一群鸟当中包括五种鸟类：五只簇绒山雀，一对卡罗莱纳山雀，一只卡罗莱纳鹪鹩，一只金冠戴菊和一只红腹啄木鸟。它们之间似乎有几根看不见的弹力线将它们相连。当某只鸟落在后面或飞出方圆十公尺之外时，立刻就会立刻被拉回中心。它们有如一颗正在滚动翻腾的球一般，飞过了这座遍地冰雪了无生气的森林。这群鸟当中最会叫的是簇绒山雀，它们总是不停地叫着，而且声音非常多样化。每只簇绒山雀都会发出高亢的 sit 音，形成一个不规则的节奏，伴随着其他种叫声、嘶哑的转鸣声和短促尖锐的吱吱声。有几只鸟重复发出噼嗒噼嗒的声音，这是在前几天气温严寒时所不曾听见的。这种欢快的叫声是它们的求偶之歌。尽管林中依旧遍地冰雪，但这些鸟儿已经开始想到春天了。再过两三个月，它们才会生蛋，但漫长的求偶过程已经展开了。和这些鸟儿生气勃勃的模样比起来，曼陀罗地上的植物就显得荒芜而凄凉。它们的枝干颜色灰暗，枝条上的叶子也都掉光了。地上的积雪中露出已经部分腐烂的枫树枝条和几节已经开始溃烂的一枝黄花叶柄。注：一枝黄花 leaf cup, leaf cup, 菊科，俗称熊掌花。以下回到本文。这些叶柄边缘的雪已经融化，露出了底下乌黑的落叶层，看来冬天的大军已经全面获胜。然而生机仍未灭绝，那些枝丫光秃的灌木和乔木看起来像是一具具骷髅，但其实不然，每一根枝条和树干的外层都仍是活生生的组织。这些植物不像鸟儿一般靠着稀少的食物奋力抵御寒冬，而是静静地忍耐着，并为在体内创造属于自己的夏天。鸟儿们经历酷寒之后仍能存活，令人叹为观止，但植物在全面弃守后仍能复苏却更不可思议。已经死去的，尤其是被冻死的，应该是不会复活的，但他们确实复活了。就像表演吞剑的人一样，他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他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并且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可能致命的锋利刀口。遇到不甚寒冷的天气时，植物的生理构造大致上是足以应付的。它们的生化机能和人类不同，在各种不同的气温中都能运作，即使遇到寒冷也不至于停摆。 但是当气温降到冰点以下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当冰晶变大时，会刺穿、撕裂并破坏植物细胞内的脆弱组织。换句话说，在冬天时，植物们必须吞下数以万计的利刃，并且得设法不让这些利刃刺中它们那脆弱的心脏。在天气开始要结冰之前的几个星期，植物们就开始准备过冬了。他们会把 DNA 等容易受到伤害的组织搬到细胞中央，然后再用一层保护垫把它们包裹起来。这时细胞里的脂肪会增加，而且脂肪中的化学链的形状会改变，使得这些脂肪在天气寒冷时呈现液体的状态，细胞膜则变得多孔而且有弹性。如此一来，细胞不仅有了一层防撞护垫，并且既柔软又灵活，能够吸收冰雪撞击的力道而不致受伤。这样的准备工程要花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如果过程顺利，它们的枝干将可熬过最寒冷的冬夜。但如果霜雪提早降临，它们就会冻死。本土的植物很少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因为在经过自然的淘汰与演化之后，它们已经熟知家乡四季的节奏。但外来的物种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因此到了冬天时往往死伤惨重。植物的细胞不仅会改变自己的构造，也会把自己浸泡在糖里以降低冰点，就像人类在道路上撒盐一样。这种糖化现象只发生在细胞内部，至于细胞周遭的水则不受影响。这种内外不一致的现象让植物可以利用物理学的法则来保护自己，就是水结冰时会释出热能。当周围的水结冰时，细胞内的温度便可以上升好几度。因此在冬天刚开始结霜之际，细胞内部那些泡在糖里的组织会受到细胞周围未被糖化的水保护。农夫们便利用这个原理，在结霜的夜晚用水喷洒它们的作物，使得植物能够多一层水的保护。一旦细胞和细胞之间的水都已经冻结时，就不会再释放任何热能了。但这时细胞内的水仍是液态状，这些水会从细胞膜的小孔中渗出去。至于细胞内的糖，则由于分子较大，无法通过细胞膜。当气温下降时，细胞里的水便会经由这样的过程渗漏到细胞外，使得细胞内的糖浓度增加，进一步延迟细胞结冰的时间。当气温变得很低时，细胞便会缩成一个糖浆球，形成一个不会结冰的生命宝库，被尖利的冰晶所包围着。至于曼陀罗地上的圣诞耳蕨和第一，则面临更多的挑战。它们虽然有常绿的叶子和叶柄，让它们可以在温暖的冬日里制造养分，但它们体内的叶绿素在寒冷的天气里可能会出现失控的现象。这是因为叶绿素会吸收阳光的能量，并将它转换成一批活跃的电子。在温暖的天气里，这些电子的能量很快便会被移转他处，用来制造养分。但在寒冷的日子里，这样的移转机制将会停顿，使得细胞里充满过度活跃的电子。如果不加以抑制的话，这股到处冲撞的能量将会破坏细胞。 为了防止电子造反，常绿植物在准备过冬时会在细胞里装满可以拦截并中和多余电子能量的化学物质，这一些化学物质便是我们所讲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美国原住民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会在冬天时嚼食常绿植物以保持健康。因此，曼陀罗地上的植物浑身上下都被冰雪所覆盖，但他们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会退守城池，小心应变，不让这些冰雪伤害他们。到了春天时，它们的细胞就会再度膨胀，使得它们的枝条、花苞和根部得以复苏，并一如往常的生长，仿佛冬天从未降临一般。不过，有些植物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枝黄花便是其中之一。它们在秋天时便结束了短短18个月的生命，如今已经枯死，完全臣服于冬天的魔掌之下，就像冰雪化成水汽一般，它们的生命已经升华成另外一种形式。这种新的形式虽然如同水汽一般，肉眼无法看到，却存在于我的四周，因为此刻成千上万颗黄花种子正埋在落叶层中，等待冬天远去。这些种子由于外壳坚硬，内部干燥，因此大致上都能免于冰雪的损害，挨过寒冷的月份。此刻的曼陀罗地尽管看来荒凉，但这只是表象而已。这一平方公尺的范围内共有好几十万个植物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把自己包得紧紧的，虽然退守城池，但却固若金汤。可以说，这里的植物就像火药一样，尽管外表看起来灰灰的不起眼，但里面却潜藏着蓄势待发的能量。因此，在这一月天里，尽管簇绒山雀和其他那些鸟儿看起来精力充沛、生气蓬勃，但比起这些处于休眠状态，但却蕴含着强大能量的植物，它们顿时显得微不足道。当春天的魔棒扫过这块曼陀罗地时，这些植物所释放的能量将足以让整座森林，包括鸟儿在内，度过一年的时光。